等下他们是一夜数次郎，
真假是吗？
他们有小孩、啊、
你一直想要套近。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室之夫妻好心情。
哎，我没有忘哎、
欸、哎，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嗯，距离我们上一次的音乐人间观察室，你知道已经多久了吗？
不知道。
上次是
我不要听，我不敢听。
天蝎座的最后一集嘛，是科学小剧场的2月23号。今天
还好啦，
三月什么还好？
我们录音的时间先3月17号，
快要一个月了。你知道有一个射手座在线等，他急急急在线等吗？
巧巧对不对？
巧巧是谁？
巧巧就是有留言，就是说等不及要听射手座，
哦、好像是
对。
反正
我大概知道他
是谁，我相信不是只有他。
毕竟我们射手座的朋友有在听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啦。总之你好自为之，最好是做好听一点。
我每一集都很好听啊。我都是有用心啊、
欸、我知道你有用心啊，所以才会琢磨许久嘛。
嗯，哎、欸，对，我们先闲聊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你看我们这一集就要录很久。我跟你讲，对于最近在从事音乐教育工作者来说，都很怕被叫成白云。我根本就不用讲什么事件，就是这样开场就知道。
哦，你要聊这个哦。欸，我那一天就是有跟我学生讲，然后我发现我讲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没有笑。欸，我就说我身为一个老师，如果有人叫我白云的话，我还是会生气的。没有人笑，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已经觉得我是不是在霸凌白云。
欸，我觉得那老师他居然用就是被叫了这么不雅的字眼，老师会开心。他完全没有想到白云的
感
受。那为什么这样开场呢？因为白云就是射手座。真的，我查到就哇，这个时事梗一定要用上。欸，射手座真的是
冷知识。
我觉得射手座的人很厉害，他们比较，我觉得他们很有幽默感，所以真的谐星蛮多的。我随便讲，我随便讲哦。你最喜欢的小钟就是
啊，喜欢。
还有唐崇盛，哦，还有许纯美，
是搞笑艺人。
我完全没有任何悬念，直接把它归在搞笑艺人。
他不是曾几何时是一个什么立委的候选人吗？还有什么议员？
这个动作也蛮血腥的，我只能这样说。然后还有邱彦祥，就是全联先生，
哦，很像很像。
还有张飞，诸葛亮，
哦，真的耶，
梁鹤群，台湾孔刘。你不觉得射手座很赞吗？
其实我，你刚刚说到小众，我真的，我前几天就是去录音的时候啊，我去台北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录音，然后我就发现那主持人也是喜欢小众的时候，我就有点就是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真的啊，小钟真的很可爱，
真的。
对，然后还有王彩华。
哦，
对啊，好啊，我们先来聊聊看，就是关于那个老师的事情哦。
哦，你要探究这件事哦。
就是、一点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算是另类的教学工作者吧，就是我算是有
你在空中教，
对对对，就是音乐人间观察室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不能够去评论谁对谁错，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我们都看到的是很片面的事情嘛。
对，其实是有一个影片嘛。
对，对，那我觉得光做就是教育这件事情来切入啦，就是假设这些学生他们没有就是做一些人身攻击，这样子，他们纯粹是报告一个他们想要知道的一个领域，这样子。那老师应该是要给予肯定嘛，对，但是这个老师他的言论都比较感觉是真的很强烈这样子，那我相信可能是他过去一直累积很多很多对学生的不满，对，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同理的，对，可是就一个音乐教育的人来说啊，我觉得教学工作其实不应该是只是教他们 一些像什么古典音乐啊，或者是什么看谱啊这些东西，反而是要从他们喜欢的东西切入，对，要去用鼓励的方式，对，因为我相信这个台中一中，他们大部分毕业之后比较不，应该很少会去考到音乐系或什么的，对，那音乐教育工作应该就是要让他会有一个美学的素养，对啊，就是可以一辈子都喜欢音乐，
那有个赏析的能力，
对对对对，那如果他有这个心去做什么样的研究，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去鼓励啦，对啊，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那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哦，一开始觉得那老师怎么这样，后来也觉得学生怎么这样但是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实际上过怎么样的教学生活，所以我觉得不便评论，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啊我的小孩他就是做了一个我觉得在范围之外的事情的话，我可能我会要自己不要这么的激动，就是说哎，你怎么可以做就是我没有允许过的事这样子，对，因为我刚刚就是刚好在滑脸书说看到有一个人他就写说欧美国家比较常用就是负面列表，负面列表就是说法律有明言禁止的事情大家都不要做，或者说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啊，做什么课业的报告啊，老师会跟你讲说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不能做，那其他你就自由发挥，大家就是考验你的创意这样子，
对，
你要干嘛就干嘛，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火花出现嘛，但是台湾是比较属于正面列表，也就是只准你做这些事情ABC 注意，我只是让你做这些事情，那其他的没有说的挂号就是你不能做，或者是其实你有后台你有公关技巧的你才有办法做这样子，这就造成了很多比较政治黑暗的东西嘛，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不就是很像我们的教育吗
啊，就是都被规定只能做这些东西，
对，然后我不太确定就是中一中是不是这样子做，就是可是看这个影片本身他们争执的点有点类似这样嘛，就是老师说
只能范围是在
对，就是你是高一生你怎么可以做高二的这样子，那可是这些学生就想说可是就算不是在高一的范围，但是那是我们的创意的发想或是我们花时间去研究的，为什么不可以嘛，如果这件事情他们争执的点是真正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说，身为大人的我们如果面对孩子他们做了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的话，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是要直接说是错的吗，还是说也许是可以先给予一些肯定然后再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折中，
对啊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在音乐人间观察室这个单元我就是想要传达一个想法，就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的音乐，对，所以你可以在我的节目上听到古典乐，也可以听到流行，听到爵士，听到各种各种类型这样子，对，音乐真的没有分好坏，
那我的歌喉好不好
你的歌喉赞割掉喉咙的歌喉对，你刚刚讲的这个刚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切入的点哦，就是因为射手座的人啊通常都很没有框架，或者是比较体制外，
对对对
对，这也是他们的优点、哦、
对啊，
对，他们一直都很直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代表符号是一个往右上角斜的一个剑、然后剑的那个头是朝向天空的、对，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是什么样，他们就是
射向天空，
对，他你看到、哦、这个符号就完全表达了他们第一个是很直接、对，他们讲话很坦白很直率，然后第二个是他们是往高空打的，所以他们是很向上乐观积极的，但是他们又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过于天马行空，好像是打高空，就是没有没有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在某些射手座来说他们很喜欢想一些哲学的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远的人类福祉的类似这样子的议题，其实比较没有接地气的感觉，对，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射手座，因为我有认识一个非常非常接地气的、就是记者出身的一个主持人，他就是非常非常耕耘在地的东西、对，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觉得射手座的人都还蛮喜欢国外事物的、对，学语言啊，像尤浩云老师嘛、还有我们之后会访一个叫做季红，就是我们一个在国外生活的朋友，对，我为什么我射手座我会做比较久，是因为我 我们的小孩就是射手座。
你干嘛讲我们的小孩还是你跟别人生的小孩？
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萝莉她是真的算是我可以观察到一个原生的，就是完全没有被社会过度社会化的一个很原初的射手座的典型。对，典型。对，那我来讲讲射手座的优点和缺点，你就看有没有符合他的这个个性。
好，我来看看。
对，第一个就是很坦白嘛。
哎，对
对，像萝莉她之前有一个
妈妈你胖了
她有一个很惊人的事迹啊，就是我之前节目上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哦，有有有，你说画画那个是吗？
对对对，我有讲过吗？
好像有。
好，再讲一次。就是她那个是她几岁啊，应该是三岁多还是，反正就是蛮久以前。
巧克力什么什么
巧克力共和国，就是在桃园一个展巧克力历史一些发展的产业的地方，一个观
光
工
厂。
对，然后呢他那里有在走廊上有设置很多黑板，就给亲子来画画。对，然后我们在走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对母子他们在画画。然后呢萝莉就忽然一个箭步的就用板擦把那个画擦掉。
哇塞，超级没有礼貌。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就把他拉过来，然后他就讲很大声说因为那画太丑了。我真的傻眼，
真的很对不起那个妈妈。
对，重点那不是小孩画，那是妈妈画的。
小孩也不行好不好。
我就看到他的那个妈妈的胸口裂出一道车龙谱断层。超可怕的。
对，
这就是他的坦白。 这算优点吗？
其实有时候觉得直来直往是一件好事啦，可是你要考虑到对方的心情，他在这部分就没什么同理心啊。不
是，对，所以他的同时的缺点就是心直口快。
嘿嘿，
好，那第二个优点是乐观开朗。对，射手座的因为他的守护星是木星，木星是象征的扩张然后幸运还有就是很正向乐观的这样子的形象。对，所以呢射手座的人通常都还蛮幸运的。对，这是在传统上面的解释啦。对，那我继续讲他的优点。第三个是行动力很强。
哇，真的有有 有。
对，执行力很迅速。
对对对。
对，想要什么就做。
对，
这样
完全他不太会深思熟虑。
对，他不是这种型。像我们上一个星座就是天蝎座。就是一个深思熟虑的。
对 对, 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发展到极致之后，就会想说啊，干嘛这么的强调的。对，所以射手座的人其实虽然说行动力很快，但是其实有时候会没有考虑周全，然后当他忽然觉得好无聊或者是不如我想象的，他就会开始有点没耐心。
对，有有有。
对,
对，
这也是他的缺点。
对，
好，再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热爱自由，不喜欢被管束。
对对对
对,
对。
射手座的人啊非常非常不喜欢很传统的教育。对，就是譬如说你把他限制在一个班上面，然后要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好，但是
要上小学。
好，但是这个是小时候。可是或者是说他在社会规范之外，他一定要保有一个让他冲，让他去不受限制的一个兴趣。对，那不然他就会变得很闷这样子。对，那但是我同事有一个，就我觉得他是一个算是都是被家人规范的非常好的。
嘿嘿，
然后他甚至他会发展出有一种类似讨好人的个性。对，可是呢我就说你一定有一个就是
很奔放的自由。
对，就是你有做过什么最叛逆的事情？
他说我知道，我猜看去巷口 7 买东西。
不是。哦，他家人真的不喜欢他出门耶，就是假日我说哎、欸，你有去看电影吗？他说我爸妈不喜欢我出门。他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都还是这样。对，但是
那他是什么态度？他觉得可恶的爸妈都把我关在家，还是觉得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他是第一个，但是他不会去反抗，因为他是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习得性无助了很久。对，可是我说你一定有
习得性无助。
对，他完全已经失去反抗的那个动能，所以他就说我想要赶快结婚。 对，这样子
结婚是另外一个枷锁。
对，我是说结婚之后，你爸妈会有另外一种变相的方法，
而且会有新的爸妈来枷锁你。哎，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啊，
对，那我说他的叛逆是怎么样呢？他抽烟，嗯，
哦，
对，
对身体不好啊。
对啊，但他现在戒掉了，可是他曾经就是为了想要逃避，就是抽烟，
想要叛逆。
对，然后
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叛逆这样。
对，那他在我们面前都是非常非常乖的样子啊，嗯、就是很算是因为他是新人嘛，所以就很乖的样子。嗯、可是他其实他有一个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他喜欢重摇滚，就是很就是很狂放的。
哇塞！
对。
很有趣哦。
对啊，然后我们还有公司还有另外一个主持人，他是心理的相关的背景，那他讲话都是非常温柔客气，然后很非常非常善解人意啊或什么。然后我就说，哎，可是你是射手座，你有反应在任何方面吗？他说我超喜欢飙车的。
哦，
对对，就是射手座，即使他是社会化，他是被规范好，可是他一定在某一个方面，他会想要去追求自由，或者是不被限制的生活。
哦，原来如此。但我有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其实射手座啊、是非常传统的，骨子里很传统，也许是越大越传统。
他是一匹被豢养的马了。
对对对，就是你，他说那个，因为我那天去录音啊，然后那个。主持人他是金牛座，可是他的上升是射手，他就跟我说，哎，你小孩是射手座，可是我跟你讲哦，其实射手座都以为自己是一匹野马，其实他们只是一匹被豢养在农场里面的野马。
他要有一个
给他够他的农场，
对，要很大，但是他还是要有就是栏，那个圈栏的、对，不能让他真的跑到山里面。
可是他可能很需要那种整片山林都是他的那种地方让他生存，他就觉得说，哦，我真的很自由这样子吗？自以为
对。所以其实有人说，你教养射手座的小孩，你就是你可以有点像是他活动到哪里，你就把那个范围圈，就是一直要不断的去扩充那个范围。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他会一直去挑战你的底线，可是你就一直跟他还是要把他拉住，不然他会真的奔到你看不到的地方。对，这样子。
对啦，他每次去玩具反斗城的时候他奔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还蛮喜欢冒险的。
哎、欸，真的。
但是他又，我觉得我很蛮喜欢射手座的一个个性，就是我们可以跟射手座聊很多比较哲学性的话题，他会很有兴趣。对，像我们在听节目的这个乔乔，他就属于这样子，他就是我很喜欢跟他聊天，然后聊一些比较生命是什么啊，或者是为什么我们人是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各种比较本质性的问题。对，因为射手座他的就是神话故事里面代表射手座的这个半人马的这个神呢，他叫做凯龙。对，他就是一个怎么，他是一个我可以说是智力跟受力的代表。就是他因为他是半人马嘛，所以他有很强健的体格，然后运动非常非常强，然后他训练出非常非常多历史上就是希腊神话里的大英雄，包括那个海克力斯。对，还有什么阿基里斯啊，就是那个脚踝不行的那个。对，很多。那但是他又很有智慧，他精通所有，就是几乎所有的当时所有的科学还有医疗啊各种领域。对，那就反映在这一件事，就是他虽然说是运动力很强，然后很活动力旺盛，可是他不是头脑简单哦，他是头脑非常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还有会去思考很多哲学性的事情。对，所以我还蛮喜欢跟射手座的人聊天。对，好，那他有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还蛮反差的地方，就是他蛮人来疯的。对，就是很喜欢交朋友， 交友很广阔。像我认识一个就是射手座的就是主持人，他就非常狂妄的说，因为他是新竹的记者出身，他就说在新竹呢有一半的人认识我，然后我认识另外一半的人。
真的是好好，我不便多说什么。
因为实在是，因为你知道记者一定要打好很多很多关系嘛。
對對對對對，我不能不尊重他。
对对对，好。那但是我觉得很矛盾一点，就是他们也很喜欢独处。就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对，就是 他要要嘛就是跟每个人都当好朋友、嗯、那个时候他就会很疯狂，你就会觉得他是、嗯舞台上的焦点、嗯、很放得开，可是他又很喜欢躲在自己的世界、嗯、这跟那个水瓶座有点像、
哦、
水瓶座也是这样子、嗯、就是又可以跟很多人交友，范围很广阔、嗯、然后又很疏离，
对对
对,
對、
嗯、这样子。好，那他们的自发性很强、嗯、就是其实你不用担心他会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嗯、他会自己去找、嗯、因为他自己每天都一直在想说他要做什么、嗯、他会，我觉得他是
罗莉每天问我说妈妈我今天要干嘛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不是说他不知道干嘛，而是说他其实
不知道要做什么最好，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想要钓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要陪他，他想要从我们口中得到我们要陪他玩这样子、
哦、
对，但是、nope. 对，但是他自己会去找到他自己的乐子、
嗯、
对，我觉得这是射手座的天性吧、
嗯、
好，那再来就是射手座的人就很喜欢出国，很喜欢国外的事物、
欸、
对，
真的，
对，我认识真的非常非常多都是喜欢学语言啦、
嗯、
或者是喜欢去探索、
嗯、
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未知冒险
嗯
的人嘛，所以他就会很喜欢国外的事物、
嗯、
甚至宇宙外的事物也有可能喜欢、
嗯、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的创意很好很高，
对,
对,
对, 对，
然后重义气、
嗯、
对、
嗯、
就他喜欢交朋友嘛，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这跟凯龙的神话故事很相关、
嗯、
因为怎么叫重义气，就是他会为全人类的福祉、
嗯、
去尽量的去满足大家，会去追求这个、
嗯、
对，那他的神话故事呢是我觉得是算是在星座故事中我觉得还蛮好听的，蛮
这次没有宙斯了吧，
有一点点，对因为凯龙他的父母他的爸爸是跟那个宙斯的爸爸是同一人，对，
凯龙的爸爸跟宙斯的爸爸是同一人啊，
但是他们是不同的母亲、
oh.
对对，这样子，那他的爸爸是时间之神、
嗯、
克罗诺斯、
嗯、
对，然后这克罗诺斯他是跟一个叫做菲吕拉这个女神生下了这个孩子、
嗯、
对，可是很奇怪的是他这个半人马座除了凯龙以外的其他半人马都是非常非常的身心贪婪好色，然后嗜酒，就喜欢喝酒，对，但为什么只有凯龙不同呢、
嗯、
是因为其他的半人马的基因是来自一个很爱强暴女人的一个怪物叫做伊克西翁、
嗯、
对，他强暴一个云之仙女、
嗯、
然后生下了半人马的族群、
嗯、
对，所以呢其他半人马都非常非常的就是不检点，但是凯龙因为他的基因来自就是宙斯的爸爸时间之神、
嗯、
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很聪明的一个人。那故事呢就是这个凯龙啊他是在一个叫做马里阿半岛居住、
嗯嗯、
然后有一天呢就忽然有三名半人马族逃到他的家门口、
嗯、就是那个基因坏坏的那个吗，
对、
嗯、
原来追赶他们的就是这个凯龙他的徒弟叫、
嗯嗯、
就是海克利斯，
嘿嘿，
对，这个原因是因为呢海克利斯他到半人马族的朋友家里拜访，凯克利斯就看到一瓶非常美味的酒，他就很想要喝嘛，他就立刻跟他这个半人马的朋友，那个朋友叫做弗洛斯，去讨酒这样子，但是弗洛斯就拒绝了，他就说哎呀不行啦，你知道如果现在你开这个酒的话会有很多半人马一起跑进来喝，因为他们都很嗜酒嘛，所以他就不肯这样子。然后呢海克利斯就说放心我会把他们都赶走，所以在无计可施之下呢这个弗洛斯就把酒打开了，结果果然就跟弗洛斯担心的一样哦，就是整个半人马族全部都跑来，对，然后呢就一直说我要喝我要喝，吵死了吵死了这样子，对，
吵死了，自己说我要喝然后自己说自己吵死了，
就壮胆啊这样，对对，然后呢那个后来海克利斯就很生气啊，就拿起弓箭就是要把他们赶跑这样子，那但是他就真的开始射杀他们了，就是海克利斯
射自己的族人哦，
不是海克利斯不是半人马族的，他就是射在朋友家，不是一一把那些半人马、
哦、海克利斯是人哦，
对、
哦
他算是半人半神这样子、
哦、
对、
哦、然后呢
他就一直追着这个半人马跑到这个他的师父的居住的这个岛叫做马里亚半岛， 然后他一看到半人马逃进他师父就是凯龙的屋子呢，他就想都不想就拉起弓要射这样。结果呢，他虽然说有射中 一名半人马的手背，可是呢他射穿了手背之后呢，射进了就是凯龙的膝盖。
哦，
对，那凯龙呢，他是因为他是神的孩子，所以他有不死之身。对，可是他射的这个箭的箭矢呢，涂着之前海克力士杀死的一个蛇怪。他那个蛇怪就是你砍下一个头他都会伸出三个头，就是一个怪物这样，所以他有九个头。对，这样子。对，然后但是他把他杀死了，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毒涂在这个箭矢上面，所以他是会有剧毒的，会让人非常痛不欲生。对，然后所以凯龙他倒地之后呢，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他也死不了。对，就是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就是 海克力斯就说，老师老师你醒醒啊。然后凯龙就非常，你看凯龙他很就是大而化之，就不会跟他的徒弟计较嘛，他就说海克力斯没关系，你就帮我取代了那个普罗米修斯，让我跟他交换好了。你知道普罗米修斯就是那个帮人类盗火的那个，你知道偷火。对对对，那他因为偷了火，所以就被宙斯惩罚，就是被绑在山上面，然后让那个鸟都去啄他的肝脏。但是他因为他也是不死之身，所以他只对被啄，然后他还是会长出来，就是痛不欲生这样子。对，但是凯龙已经倒地的时候，他居然还是希望说可以取代这个普罗米修斯。对，就说既然我要受苦，我就是代替他受苦这样子，让那个
就是肝脏跟膝盖都不舒服他也 OK 这样。
对对，然后这个画面就感动了宙斯。对，然后呢就是那个宙斯就把他升到天上，变成那个人马座，也就是射手座。
那膝盖好了吗？
应该好了。对，可是我看到有一个书，我看到
你说应该好了很好笑。
对，可是我看到的书很好，就是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我觉得真的不行这样。就是那个海克力斯看到凯龙如此痛苦啊，所以就求那个宙斯，就说求求你解除凯龙的不死之身。他说是你放的箭，你射伤你老板，不是你射到你的师父，然后你求人家把他杀死。这哪有这种徒弟啊，
他安乐死。
那个白云老师，你 听到这里是不是也稍微安心心宽了不少？你的学生只是想要做一个报告而已，他没有要想要把你杀掉。
因为他怕他录影上传。我觉得那也是蛮伤害他的。
对，好
好好笑。
对，所以我刚刚讲这些啊，其实重点就是你知道凯龙他就是一个会为全人类福祉去奉献的人。
嗯，欸，等一下，那请问普罗米修斯他后来呢？他还在那边肝脏那边啊？
他好像还是欸，就是，
哦是哦，
因为宙斯不爽他。哦，宙斯想说，
每次我觉得宙斯有在故事里面，我都觉得，
哦，我跟你讲，我为了查那个星座故事，我就去看到有一个表格，然后就是所有，
這個，
所有就是那些人物关系图嘛，因为其实希腊神话有超多就是
很
复杂
的男女关系，
对，就是像是比八点档还要八点档的情节。
欸，
然后呢我就算了一下，宙斯居然有至少七位老婆。对，所以他在如此的渣，他还敢去那个惩罚普罗米修斯。
对啊，真的双标男。
他应该要是被那个鸟啄老二。
而且不能死。
对，好，那我刚才讲的是优点嘛，那我现在讲缺点。
嗯，
缺点刚才有讲的就是他很心直口快啊。
嗯，
然后粗心大意。
嗯嗯，
横冲直撞的。
嗯嗯，
对，然后还有不切实际。
嗯，
就是因为很爱想哲学的东西。
嗯，
有时候就会没有很接地气嘛。
嗯嗯，
然后还有耐性不足。
嗯嗯，
对，然后有时候有点太过于有自信了。
嗯，
因为就是你知道乐观到一个阶段，就是就会变得太过于正向思考，反而就是没有去想后果。
欸，跟这个牡羊座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蛮像的。
对啊，因为你们都是火象嘛。
对对对
对， 就比较欠缺精准的规划。
对对对
对，然后性子也蛮急的，嗯，然后喜欢去追求刺激跟自由，嗯，但是有时候会怎么样？虽然说射手座的人很多人都会说他们是很感情蛮容易不忠的，嗯，那但我是要为他们讲话，其实不是的，其实他们很专情，他们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公或太太，嗯，对，但是他们如果是要追求外遇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的，一定是觉得你这个人很无聊，然后他们想要去追求一点刺激。
哦，
所以
你说他之所以会外遇是因为他的伴侣很无聊。
对，所以说如果你要套牢射手座的话，你一定要陪他做一些从事一些户外活动，嗯，对，让他会感受到你是
你的有趣。
对对，然后他喜欢冒险就让他去，但是你不要去绑住他，因为你越绑他他越想要逃，他越想要去追求一个心灵的自由而外遇。对，是这样子。
原来如此。
对，其实也不止，我觉得也不止。
你干嘛要破音？
其实 也不止射手座啊，我觉得其实每个星座的夫妻也都是，你都要去尊重对方，有自己保有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嗯，然后还有他们有时候会过于奢侈浪费，嗯，容易陷入快速致富的一个陷阱。嗯，对，好，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蛮容易急躁不安的，嗯嗯嗯，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其实赌性很坚强，嗯哼，嗯，这跟狮子座有点像，嗯，所以你看火象的人都是这样子啊，嗯，就是比较觉得我就不信我这次不会成功这样子，嗯，对，那但是赌性强如果用在创业上面就还蛮好的，
欸，
对，就是你会很有开创性嘛，嗯嗯嗯，对。然后那我要讲一下他们的隐藏性格，嗯，因为他们的对宫是双子座，嗯，双子座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很喜欢做一些欺骗或者是掩饰相关的，嗯，就是他们是一个很熟练的说谎者，嗯，对，然后喜欢自夸，嗯，那这些都有反映在某一类型的射手座身上，哦，对，就是喜欢吹捧自己，嗯，对，但是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就是如果你去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去限制你这一块的话，你可能就会发展成这样子。嗯嗯，对，好，那我现在讲他们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就是射手座是木星守护的嘛。嗯嗯，对，那我最近在看一些 BBC 的跟行星有关的一些知识的纪录片，嗯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木星的历史啊跟射手座其实可以完全对照来看呢，欸，嗯嗯，就是在你知道木星在刚成型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嗯，对，因为现在其实木星的大小你知道多大吗？
不知道。
它是可以装下1300多个地球，哦，对，这么大，嗯，然后它是一个气态的巨星，对，那但是它当时在太阳刚成型的时候其实木星就是随后就成型了，那个时候它都还没有地球啊火星那些的，嗯嗯，这些类地星就是以岩石为主的这些星，嗯嗯，它那个时候就只有就是太阳还有木星，嗯嗯嗯，好，那木星在那个时候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野心，我们用拟人化的手法可以说它很有野心，它就一直往太阳靠近，嗯哼，对，那其实这个动作其实很危险哦，因为它可能就会把所有的物质都吸收 都给它吸收，嗯，那如果它一直继续靠近的话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可能就没有地球了。
为什么？
对，因为 那里的物质全部都被它吸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哦，万有引力嘛，就是大质量的东西会吸其他的东西，嗯，
就是地球材料没了。
对，嗯，对。可是呢其实后来我们科学家来去研究它才发现，欸，其实它那个时候这样子做其实是好的，嗯，因为呢让那些物质可以稍微被它吸走，那我们的地球就不会过大，嗯，对，好，那但是也是危险的，就是它一直往那个太阳移动嘛，如果再继续这样子的话就可能没有地球了，嗯，对，那但是后来它的后面出现了一个也是很巨大太阳系第二大行星，就是木，嗯，就是土星，嗯嗯，那因为土星出现所以就把木星再往后拉了，嗯，对，这样子，对，所以呢土星你看这个就跟这个木星跟土星的意象，其实我觉得希腊神话希腊里面的这些占星好像都有一点科学根据，欸，
對，
虽然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他们居然非常非常巧合的是可以符合的，就是木星它是很扩张，它的意象是扩张嘛，所以它就很有积极的旺盛的这种想要往前迈进的一种，嗯， 动力、嗯、但是土星是保守的力量把木星拉回来、哦、所以土星它有点像是老人、嗯、对，他会跟你讲说、啊、年轻人你这样太冲了，把你拉回来一点、嗯、对，这个是真正的科学上面的、嗯、所以我觉得对 很有趣，就是在以前希腊神话他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嗯、对，这样子。对，那木星后来回来之后啊，所以在靠近太阳的 那一带就是物质就比较有限，所以他们生成的星就很小，比如说水星、金星、地球、火星都很小。对，但是其实这样子的状态其实是在所有类太阳系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其他我们去观察就是其他的类太阳系啊，就是跟太阳很像的那种有恒星跟行星组成的一些星系，就会发现越靠近那个太阳的都很大，非常非常大，就是譬如说比地球大五倍这样子、oh. 对，那所以在这个我们的太阳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状况下，地球这个大小是适中的、嗯、对，但是木星它虽然说是对地球有帮助，可是其实它也有危险性。
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恐龙灭绝其实就来自于那个木星、嗯、对，不是陨石，它是小行星、oh. 对，小行星撞地球、oh. 那小行星为什么会撞地球？其实小行星是在那个火星跟木星之间，它有一个小行星带、mm-hmm. 那它在转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就是一些
引力
对，一些引力的问题，所以呢导致那个小行星有时候会偏离轨道、hey. 对，好，但是虽然说 它有时候会这样子因为木星的关系而撞地球、mm-hmm. 可是木星它也很有帮助，就是如果有一些外来的就是太阳系以外的小行星要过来的时候，因为木星很大嘛，所以它就会有引力，就是先把那个小行星瓦解。对，所以它也拯救了地球不少次，像好像距今100年前就有一个小行星本来是有可能会撞到地球的，但是就是木星把它挡下来了。对，所以木星是幸运的，可是它也是有时候会有横冲直撞的危险性。对，这个就跟射手座的个性很像了，就是你小时候他在射手座小时候你就要把他拉住，稍微拉住之后呢，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多人的守护者，对，去保护很多人，对，是这样子。对，那射手座也是一个变动星座，所以如果是以火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像是野火。对，像你们牧羊座是火把嘛，是冲第一的，然后狮子座呢是萤火，让大家都围绕着他、嗯、那射手座就比较像是野火
乱烧，
对，他会随风去到处乱跑，所以很难预测，所以他是变动星座、嗯、就是变来变去、嗯、会让你有点难以捉摸、嗯、对，就是你完全拉不住他、嗯、但是呢其实射手座的人如果进入了家庭、嗯、他其实很有贡献，就是会有他的一个保守的力量会起来守护这个家、嗯、就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木星的那个保守的力量、哦、对，
所以他越来越传统。
对，可是射手座人都会有一段中年狂飙期、嗯、对，就是他会忽然间就觉得我守护了这么久，我为这个家贡献了这么久，我要出去旅行、嗯、我一个人要出去、嗯、对、嗯、他就很常会这样子，就是会去做一个很疯狂的事情。欸，如果我有一天我这样子你会接受吗？我就说、欸、我想要自己去旅行，
先留一些钱给我不要忘记汇10万来
对啊 OK 好啊好，那我就讲到射手座的职业好了、嗯、好，你猜猜看他们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业。
嗯，探险家
对，有还有呢，
考古学家，有吗？天文学家。
其实你虽然这我查到资料是没有，可是我觉得你讲的也对、对，就是 也是可以这样子、对，好，那我讲哦，他们是喜欢做一些比较可以提供自由智力刺激、对的一些职业、对，就是他不喜欢很高压的环境，他们喜欢就是让你很自由的做自己，
自由工作者，
对对对、然后还有向导、对，还有飞行员、哲学家、家庭老师、对，
什么家庭哦，家教，
对，家教比较自由嘛、
哦、对对
对, 对，你想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好，然后讲师，对，特别是一些就是那种可以跟很多人一起互动分享的那种，会发挥他们的旺盛的精力。对，还有 精神治疗师，公关顾问，律师，作家，出版商，好，牧师，风水师，运动教练，对，还有收付赌注的人，
收付赌注的人，讨债集团啊，
对，类似，
讲那么奇怪的词，
对，那如果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你刚刚说冒险家嘛，他也就是很自由，可是
讨债集团，
对，以现在来说比较少有这种工作，这个比较是兴趣啦。
当男人恋爱时，
就是很喜欢，
没有啊，那个男主角就是在一个讨债集团工作啊，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好，那身为我先讲那个好了，就是比较那个性爱部分好了。因为射手座的人就观念很开放嘛，所以呢他们就会很喜欢追求一些很特别的体位啊，杂交三 P，
真假的，
他们是可以，他们是还蛮喜欢，对，可以接受，可是他们不一定会去做，对，因为他们还是有自己礼教的观念。
我的脑子里面好多人都在一起
啊，那即使是不是那么淫乱，譬如说杂交或三 P， 那顶多他们也是有比较会愿意接受打野炮
哦，
对，这样子，对，各种体位，这样子。好，只要不涉及道德的，他们都会蛮敢去做的。
他们就是会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农场里面奔驰就对了。
对对对对，但是我说不代表他们会啊，但是他们如果是在年纪轻的时候啊，其实通常恋爱经验都很老道，对，就是有各种的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
什么意思？
我们要小孩。好，那他怎么样挑到射手座的男生呢？ Hey. 就是他们很喜欢运动的女生，对，
真的吗？
所以你最好是在之前就先做一些运动啊，让你自己就是香汗淋漓的啊，这样子，
很健美的样子。
对，但是就是你要有很狂放的身体，但是你要有很柔顺的态度
啊，
对，因为他们喜欢当大男人
啊，
对，
小聪喜欢这种的
哦，不要乱套好吧。等一下，他们是一夜数次郎。
真的？梁鹤群也是吗？
他们有小孩啊，
一直想要套进来，给大家有一种立刻有画面的感觉。
对，所以呢，记得跟他们相跟他们交往，就是练好体力再来。
哦，原来如此。
好，那我要讲父母和子女哦。父母的话，通常只要是身为射手座的父母，他们通常都是还蛮大胆的，喜欢带小孩去冒险，去旅行。好像我做功课，我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主持人叫爱丽丝，你知道吗？他就是会带着自己的小孩，就是去国外，
真的，真的，
对，这样子，对。好，然后呢，他们其实蛮喜欢当子女的朋友，不喜欢当就是严父严母这样的角色。但是你说当朋友，其实他们如果要指导子女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子女把他们当军师的角色，对，而不是说就是很像凯龙这个师父的感觉，就是你可以跟他讨教一些各种事情，人生的事情，然后他会非常毫不保留的告诉你，对，可是他们不会用你必须要照我的做这样子，他会给你指引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好的父母 的类型哦。好， OK， 那子女的话呢，我们通常这个射手座的子女呢，他们通常就是很爱问问题，对，他们对世界很好奇嘛，对，然后很好动，静不下来，然后有时候会让人感到很害怕，就是他们的诚实，对，非常非常坦诚这样子，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蛮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撒谎，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好要小心了，因为你就是要跟他讲说，如果你要为了圆谎而圆谎的话，你可能会有永远圆不完的谎。
对
对，所以你就是要就此要跟他打住，这样子，就像是我们是土星要把木星拉住的感觉一样。好，那他适合在比较鼓励他自我表达的一个环境，学习长大，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养宠物其实是蛮好的。就是帮助他可以，因为他是一个生活习惯蛮自由奔放不拘的人，那其实我觉得养一个宠物让训练他的责任感，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确实，
对，好， OK， 那讲到这里呢，讲到子女的部分呢，我们当然就是要有请我们 射手座的小孩萝莉来为我们分享咯。
嗨，
对，他其实在我们刚刚录音的时候其实就要起来了。
好，来欢迎他。
好，这样你跟大家打招呼。
嗨，爸爸，你刚才说木星是会跑掉的，那是因为呢，我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八大行星之间呢，木星是转的最快的。
嗯，你说的是公转还是自转？
嗯，公转自转都有可能。
哦，是哦，好，好，那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讲的？你是射手座的小孩，你开心吗？
虽然我很喜欢天王星，但是呢。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是我们，然后隔一个土星就可以到天王星了。
哦，那你喜欢当射手座的小孩吗？为什么不喜欢？
我喜欢天王星。
哦，你喜欢天王星？
天王星守护的是那个水瓶座。
哦，原来如此。
嗯，好。嗯，还有呢？还有什么吗？你想要讲什么？
没了。
没了，
那你去跟熊皮玩吧。
好，
拜拜。
我觉得熊皮也个性也蛮像射手座的耶，就是横冲直撞。
他只是因为年纪小吧。
好 ，OK。那因为我们这个序论啊都很长，所以呢，就是我们就下一集我们再分享名人的部分。嗯哼。对，那我今天都还没有谈音乐嘛。
对。
那我最后就来带来一首，就是同样也是身为射手座的。一个歌手，他是一个日本的歌手，叫做坂本九，你有听过吗？
没有
耶。坂本九他是算是很早很老的歌手了，现在已经过世了。那他最有名的曲子应该就是你一定有听过，就是叫做那个英文版的话叫 Sukiyaki。
哦，
对对，就是寿喜烧。
知道知道。
对，那他的日文的原名呢就叫做昂首阔步。
哦，
对，
知道知道。
对，这首你一定有听过嘛。那我为什么弹这首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射手座的人就像这首歌的那个感觉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乐观往上积极向上的感觉。对，那我就带来这首 Well Muide Aruko。 对，这首昂首向前走。
好，
好，那就下一集再分享名人哦。
好，拜拜。
拜拜。
谁放屁？
你放的，我没有。好，
是熊皮。
好，是熊皮。好 ，OK。好，还有呢。